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极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学习第21节课的内容。那么跟上一堂课相关，这堂课呢，还是涉及到了一部分，就是讲到了设法谤法罪的一个内容。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一段啊，又如给别人讲法、闻法等制造违缘是舍教法。还有呢，后面整个有一大段说对于他人出家受戒等制造障碍，或者呢，如果有人受持过午不食、不饮酒等少分学处，则基本他说你是假装的，胜过你的高僧大德们也不受持这样的学处，所以你应当舍弃。而唆使别人舍戒，以及呢对修法者制造违缘，这都是舍正法，也是呢会会发生。那整个这一段的内容的话，主要是说到呢，就是我们讲到佛法的话，它总体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就是教法和正法。那它这里呢就详细的宣说了哪一部分的话是属于舍弃啊，可以列为属是舍弃教法的这个部分。其实舍弃教法，当然呢不仅仅是前面的这一段话，那你自己的心里面，就是舍弃佛法的这个。就是说哪怕是从文字相的这个角度，就说这个法不好，像上一堂课我们会涉及到，就你这个大乘舍小乘，或者小乘舍大乘啊，显宗舍密宗，密宗舍显宗，像这些的话其实呢也都会跟法有关系，就它都会列在这样的范围当中。那今天这堂课讲的这个侧重点的话，就是举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呢你在给别人宣对于那个其他的一些人呢，他具有智慧，具有呢威德，也具有呢福德，然后有这个因缘呢在给他人宣讲佛法，或者说呢有些人在听法的过程当中你给他造违缘，这些都属于呢在舍教法的范围啊。大家可能还记得，就是我们在前面有一部分曾经呢在讲到那个就是讲到这个闻法方式吧，当时讲的闻法方式就有一些不是很如法的那个闻法方式，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比如说有些人在上课的时候呢就交头接耳啊，有些人上课的时候，像咱们现代人的话，他比较容易犯的毛病就是上课的时候就是干别的，然后呢这个心不专注啊，这边呢耳朵虽然说是看起来好像是开开这个电脑在听课，但是实际上他这边他在那边的话就做很多小动作。那从这个自身闻法的角度来说，其实就是说你在闻法过程当中呢法的力量和你所做的这些琐事啊，其他的这些小动作的力量相比较的话，你已经被他所牵，那在你的心里面的话，佛法就在那个时候其实你是已经一个舍离的一个状态，因为本来你在那个时候应该把所有的心思呢用在听法上，但是的话在心里面呢就是对法的意乐不够强烈，所以才会有呢在听法的时候去做别的事情。那再有就是什么，就是刚才说文法方式里面曾经提到过的上课的时候两个人说话，那这个找别人说话的这个人呢其实是有过失，为什么呢？他就遮障别人听法，遮障了这个对方听法。那我们这里的话就讲了这种情况就更加的怎么说呢，这个过失更加的大，就是因为刚才举那两个例子是属于我们附带的在家居士比较容易犯的。那像这里面说的这第一句话呢，实际上就是比如说你对别人讲经说法，你给他制造障碍，本来呢事先他这个假如说是借用一个经堂，或者借用一个寺院，或者暂时呢借用一个道场，或者借用一个世间的一个民宅或会议室怎么样的啊，当然这些呢我们首先前面之前的话我们就是说这种属于是那个障碍的那个意思。那至于说在管理规定上面，今天我们这个先不分析的那么复杂，那我们就说到呢，就是假如说他借用了一个道场呢想讲经说法，那你知道了之后，你如果对这个人本身呢不是特别的欢喜啊，然后心里面呢就也比较不高兴了，一看他的座下呢有那么多的眷属啊，就是能够愿意到他的面前听法。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比如说两个法师，这个一般有些呢在出家人的群体当中也会有，在在家人现在的这个末法时期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在家的这个讲法者呢，那么在家人的群体当中呢也会这个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两个人呢都能讲法那么如果说呢你这边的眷属呢跑了一部分跑到对方那边去，就特别生气，然后就给别人的这个讲经说法的道场也好顺缘也好就开始制造违缘，导致于呢对方呢最终呢讲不成这种情况是有的。有些呢甚至于以前的时候甚至于听说到这个就是这个居士团体呢这个迎请活佛也好讲经说法也好，那个居士团体的这个有一些人呢就不高兴嘛，不高兴了以后 就这个就属于是我们佛教徒的内部的话开始那个去报案，然后报警，然后呢找这个110去查，然后导致于这边呢整个一个佛事活动啊讲经说法的这个就没有成功，就引起的还不是外面的人去找的，还是我们自己内部的。真正的原因他也没有别的，他就是不舒服，他就不高兴，然后总原因很复杂，或者就是你只要你在那里办道场或者说搞这些东西的话，我就会给你制造一些矛盾，我让你搞不成他才甘心。有一些的话主要是因为呢好像上师没到自己这边来，到了那边去他也不高兴了。其实这些呢全部都是因为贪嗔痴所一些呢烦恼分别所引发的，就会导致于这个现象。不要说我怎么会给别人讲法制造违缘啊，上师讲法我高兴得不得了，我怎么会给讲法者制造违缘，这个就太笼统了。他的情况有很多情况有很多，而且呢非常复杂，而且都是我们身边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并不是说不存在，是我们自己假设就是这没根本没有这个可能性的话呢，也不会在这里再做强调。那对于文法的话也是，有的时候呢是也是因为自己呢本身有一些暂自称他的这种这个赞自宗称他宗的一种贪嗔分别。其实呢我们前面曾经多次强调过，各宗各派的话其实都是法法相融的。那我自己主学的肯定是以一个教派为主，我不可能说把所有宗派的我都一并去学，那一个人的一生的精力他是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哪怕你变成一个专业学佛者的话，你也这个时间上也是不够用的，因为佛法 无涯呀。他每一门当中的兼修行果他的这个整个这些佛法你要学得精通的话，那要花很多年的时间你才能够真正精通，然后最后的话在修行的时候才能够不出偏差。那如果说是这种的话，那当然我自己我们每个人自己肯定是要主选一个自宗的一个作为主修的内容，作为自己一生的要老老实实把持的一个道。但是的话他对于其他的这个教派他就开始诋毁和排斥，就是总觉得我的宗派好，你的宗派的话没有我的殊胜，反正怎么说都是这样的。那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对待别的一些就是涉及到别的宗派的这些修行人或者道友或者在家居士的时候呢，就用一种呢说你那个不好的那种语言的话就把它强拉到自己的这个团队当中来，其实这个呢也是不合理的啊。这些其实都是属于做法呢是不是很如法的一种行为。那么这当然这个不是说不能够跟人家宣扬自宗的功德，但是呢我们一个是发心的问题，一个是善巧的问题，一定要把握好分寸。那在这里呢就是说到比如说还有一些情况这个有可能呢有些是可能是属于不学佛的在家人你说比如说我在文法，那家人不高兴我学佛呢，给我文法制造很多的违缘，这家人的话也是有一点麻烦的。但是呢就我们说到这个就是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话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经常强调说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学会随顺家人啊，然后你的这个言行的话要体现出大乘的一种智慧和慈悲啊，善巧方便啊，你要学会怎么样迂回的跟家人打交道，然后给自己争取一个文思的空间。真的如果完全是不管不顾的话，这个肯定是过不去的。这些意义上的话就一方面的话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文思修行的深远，另外一个方面的意义呢就是其实你的家人如果说你自己的行为要太过于偏激，又比如说一天到晚就是文法，然后呢家里的事情就感觉家人都跟你快成了陌路人一样，然后一点都再不惦记的话，那么他其实心里确确实实就是以前感觉像一家子呢，后面的话感觉就是他跟佛一家了，然后呢把我就撂在一边再也不管了，就从此之后如同陌路一样，生活还在生活在一个屋檐之下，但是呢就根本就不像一家人的这种呢。那你说一个世间人他在自己不了解佛法的前提之下他怎么可能接受呢？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我们让他要接受自己这样一个状态其实也是比较勉强，确实太勉强他怎么想都是想不通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就做人的时候还是要把握一个中道的分寸，那这个一方面也是保护他的想续，就是不要让他心里面呢因为不理解最后呢又升起了那种愤恨之心，而导致呢或者给你文法造违缘，或者他就开始这个辱骂佛法的一些，这个对他来讲的话其实一种外缘一种因缘是因为你的行为导致的。 这些呢，相对来讲都有一点过时。那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对于道友和道友之间，千万不要劝别人不要听某个法说，不要听法。这个当然，这个闻法之前啊，先观察上师，这个是肯定要有的，对吧？大家这个次第先要搞清楚。那你如果在观察上师了之后呢，确定了这一位上师呢是真正的具象的善知识，这一点首先得到确定了以后，那然后呢？这个在他坐下闻法呀这些过程中呢，千万不要有些人呢就是比较懒惰啊，说哎呀，你听那么多课有什么用呢？等等的这些啊，这些话的话，我们是绝对不敢说的。你有什么资格跟人家说听课听得多了呢？那现在末法时期的话，其实我们耳朵边上听的大部分的都是贪嗔痴啊、电视、电影啊、报纸啊一些贪嗔痴的一些内容。那这个人和人之间接触的话，也净说的都是散乱的、没有意义的祈语。听法实际上有多长时间呢？实际上的话，这些方面啊，就是我们都要注意一点，就是要注意一点。当然我知道呢，大部分的道友在闻法的意乐上还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平时要有的时候无意当中啊，有可能会诽谤，这些还是比较麻烦的，就是一定要谨慎小心。一旦跟法系相关的话，那就是在的要提供圣愿。有的时候人啊，人的修行就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啊，他对于比如说另外的一个讲法师，另外的一个修行道场，他要是呢，这个看到对方啊，能够再承办几个讲经说法呀、弘法利生的事业，他自己本身有能力提供顺缘，但是呢，因为嫉妒啊，说哎，我还帮他，他把我的人都抢跑了，等等的这些想法，那就说明你的修行已经差到极点了，对吧？实际上是这样，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修行修什么？对吧？你的这个想法上面本身已经从根源上已经出现一种偏差了，从根源上说，所以面对法的角度，法不是属于我个人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佛法不是属于某一个个人的，甚至于我们可以说，佛法不是属于佛陀一个人的，也不是说属于佛陀，就是说啥属于是佛陀个人的一个所有物。因为的话，佛陀是他通过了三大阿僧祇劫的这个修证之后呢，证悟了万法的真如实相，他给众生如理如法的，就是说他的相续当中的话，充斥了佛法的这种力量，他完全融入了佛法的力量，而佛法的本身，这个法的本身的话是万法的实相，不管是圣意的实相还是名言的实相，他讲到了万法的真理。我们用世俗的话来说，那么这个万法的真理是属于每一个人的。那佛陀之所以呢证悟了之后，他为所有的众生讲经说法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让每个人真正知道万法的真相。你就明白事物的真相，我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你就真正的能够体悟到它的真相，你就已经解脱了，就是这样一个含义。所以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说"法本无止，无主人，谁轻谁得大"，也是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这个法其实并不属于某一个人。你真正的要想修正它，要想拥有它，那么就如理去修行。有些人的话，打着各种名义的旗号，实际上旁人看到他的这种嫉妒、傲慢、贪嗔已经极其炽盛，而且呢，他打的名义全啊，我是护持佛法。啊，我是为了利益众生，就是这些这个名头啊，就是只是自己掩耳盗铃而已。啊，所有的人都是成年人，大家也不是3岁的小孩，实际上很清楚你是真发心呢，还是真的是为了利众呢，还是说你自己心里面有了这种不平衡的一种原因啊，所以才会导致呢，就是一些行为吧，一些行为。当然这个我们也不能过多的去做一个随意呢做一个评判，但是呢，这个问题啊，在现在末法时期还是比较普遍的。那在这个问题上的话，大家自己呢，先从今天，从这一段时间学了这些道理之后呢，大家自己呢要把握一个，合适的一个分寸，要合适的分寸。所以，有时候啊，就是有一些也是当地的比较有势力的，不管是居士还是说世间人，他呢就是中断人家的这个闻法呀等等这些做一些障碍啊等这些呢，其实造业造的是非常严重的。这是呢第一个方面，侧重于呢是从这个教法的角度来讲，然后呢，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对于他人受出家戒等制造障碍，这种情况啊也是有的。比如说，一个人呢在家出家，可能最大的区别就是在戒上面，因为在这个你像戒学、定学和慧学这三个层上面的话，除在家人也能修禅，对不对？那么这个在家人也能够这个产生相续中产生这个慧学的功德，他这个跟出家没有跟出家人的这个身份，二者呢是在一个起跑线上的，他没有什么说是谁比谁要这个就是要吃点亏，或者说不在一个起点上，不会有。但是的话，在戒的这个戒体啊， 在借体的这个问题上的话，那在家人当然他也可以产生戒学的功德，就是你在家人手持在家五戒，乃至于呢这个会手持一些这个八关斋戒，这个呢就是他有戒学的功德，只不过是在戒体的这个层面上面的话，出家在家他是有区别的，而且呢出家的这个戒体确确实实呢超胜于在家人手持的这个就是五戒的这种啊戒体的这个。从功德上面的话，确实也是超生的。这一点唯一呢，是出家在家的一个最大的区别。但是呢，有些啊，就是对于这个受出家戒，出家戒的话，它比如说有这个，别解脱戒所设的啊，里面的这个沙弥戒啊，女众当中还有这个是啊，这个视叉尼，然后的话还有这个比丘尼戒，都是有这样的这个出家五众的一些戒体。那么有一些人他对这个戒很好要，比如说他啊，不管是在家人的身份，如果是在家人啊，他就觉得我想五戒都守。但是有些人是反过来劝，他说你守那么多干什么？在家人的话，他可以守一分戒、二分戒、多分戒，还有缘分戒，4种都可以。那你守了那么多的话，那个酒也不能喝啊，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啊，这个以后还是很麻烦的。这样的话过得就像出家人、出家和尚一样，就反方面的这种方式的话，劝人家不要守，不要守那么多，你最多守上一个不杀生就可以了嘛，根本的这个我不害众生就可以了。其他的无所谓，这种讲法是特别不合理的。我们只能说什么呢？按道理来讲的话，一个人他行持十善，他这个杀盗淫妄都要杜绝的。十善的话是往生人天善趣的这个因。你就是意思说什么？你要在世间上，如果你要想做一个能够这个就是福报稍微能够积攒啊，然后能够来世转到人天善去享受这个人天安乐，然后能做一个好人的标准，其实杀盗淫妄也是要杜绝的。这个戒并不过分，只不过呢，从佛教的这个角度上呢，直接就叫做居士五戒的。这个戒其实它本身不过分。那我们只是说有些情况，比如说有些的人他确确实实不方便，我们之所以居士可以允许守一分二分。啊，多分的这种戒的这个原因，就是有些在家人确确实，比如说他酒戒呢无法戒掉，因为工作的缘故；有些的话就是其他的这个原因呢，他有一些呢这个个别的支分戒呢，像这个他怎么样也没有办法能做得到的情况下，那暂时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先守一分，先守两分。啊，再守呢三分，这就叫多分戒，让这样的方式给了一个方便开源，但是并不能够用这种开源呢来说啊不用守，啊无所谓。这个的话就叫做亲如来教法，其实这属于重罪啊，就是你们到了后面呢忏悔的那一章节，那章节的内容啊就是比较多，这个那章节内容很广，那章节里面的话就是讲到了忏悔的种种的这个忏悔的内容里面，其实就讲的忏悔这个违犯三乘戒，其中这个密乘的十四根本戒，像这种啊亲毁如来教法的话，属于第三大重罪啊，其实它是属于重业了。那我们呢自己做不到就要自我惭愧，但是呢你不能随便的说这个无所谓。那还有一些人啊，这个在出家人的团体当中也有。啊，当然我们不是说每个出家人都有这个，但是有一部分也有。有些人他的知见上，比如说呢，他的这个讲法是倒过来，这些都是因为不闻思导致的。说啊，这个三乘戒啊，别解脱戒呢，出家人守这个别解脱戒是最麻烦的，因为他们都知道比丘戒的话有200多条，比丘尼戒有300多条嘛，那这个是最麻烦的。然后的话，菩萨戒好守，人只要发菩提心就可以了。然后再往上，他说密乘戒最好守，守了密乘戒的话，那么这个底下的2个戒呢都已经具足了。然后呢，我就守密乘戒，我还可以呢这个喝酒吃肉，什么都可以，他没有那么多限制。其实这个是最大的愚痴，你没有学过密乘戒，你怎么知道什么都可以做？你都没有学过真正菩萨戒的这些戒条的时候，你怎么说啊？大乘的戒比这个别解脱戒还好守啊？表面上听起来啊，就像包括这个沙弥十戒，或者说居士守的八关斋戒，他的这8条，感觉好像啊，就是要过着青灯古佛的生活，什么都不能做。你表面上的你是这样的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感觉，但实际上的话，密乘戒真的好守吗？你们真正的这个懂得了一些啊这个戒律的这些道理之后呢，里面的这些真正密宗戒的这些要求之后，你会发现别解脱戒是最好守。所以就是因为愚痴啊所导致的。然后呢，对于别人呢，比如说这个有些人的话，他手持出家戒，比如他自己呢这个很希求说啊，我以后呢过了3年以后，我一定呢要好好的这个手持这个就是那个我们说的这个具缘戒，在别解脱戒里面的意思就是受大戒。 大戒就是说我从一个沙弥或者沙弥尼的一个小众的身份的话，受了这个三坛大戒以后，我就成一个真正的，按的律来讲的话，就你只有受了这个比丘尼戒，你才能算得上一个真正的僧数啊，就是僧就是僧人的僧，数就是数字的数，就是你才能数得上一个僧，这才是真正的僧，是这样子来说的。那对于这个呢，有些人说啊，你何必呢？你反正已经有沙弥戒了嘛，你也是出家人了，你跟在家人你是有出家人的戒体就可以了。你说比丘戒的话，200多条，那个很麻烦的，对吧？而且的话，那个守不住的话，那你还有违犯的过失，那还不如不守。这个就是属于纯粹的邪见。你凭什么理由说我还不如不守？受戒，那当然了，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时候，确实不像佛陀那个时候啊，这很所有的出家人啊，这个比丘或者比丘尼的每一条戒律都受持的这个圆满啊，圆圆满满啊，没有任何的这种啊缺失缺憾。这个我们确实呢，很多出家人现在做不到这个，一个是环境的缘故，一个也是我们自相续当中的这个种种的这种烦恼啊、习气啊，导致于呢这个知分戒很多没有守圆满，但是这个根本的这个戒体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知分戒好多是有违犯的。但是的话，你也不能说因为这个原因我就不受戒。啊，我就不受戒，这个是不合理的。那还有的话就是有一些就是遮止别人出家。啊，这是别人出家的问题，就是说所谓对他人受出家戒，那么出家就会受出家戒，他不让他出家，他就永远受不了出家戒，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也可以从这方面呢，尤其我们汉地，他这个是有很大的区别。你像藏地这边的话，如果自己家里的子女啊有一个人出家，哇，全家人就觉得光宗耀祖，他们很自豪。他们的这个从民俗的角度，他有一种说法，就是比如说这个藏族的老百姓啊，他那个家里头孩子也多嘛，然后说家里面那5个孩子有4个都出家了，他就会很自豪的跟人家说，然后说啊，我总共5个孩子的话，我有4个出家人，我就意思说我的孩子里面出了4个出家人，那我临终的时候往生极乐肯定是有把握的，他会很自信的这样子。当然这个没有什么啊，绝对的一个经教的依据，就是民俗里面他们会觉得自己家里面出家人多，他会比较安全，他会非常的有福报，而且他是往生的机会会很大。因为像藏地的习俗的话，也主要是靠家里人供养嘛，所以说家人就等于供了4个出家人，他自己是非常非常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觉得是自己是有一定保障的那种，这样的一种很习惯的一种想法。但是呢，对于汉族这边的话，可能就比较麻烦了，就很多大部分的父母也不太愿意嘛，就很难接受。那如果有一些呢，这个就虽然不愿意啊，但是出了也就出了，也没有办法呢。这一点上啊，也就这样子的话还好。有一些的话，想尽一切办法，就已经出了家了，受了戒了，然后呢，啊，这个这就是让人家还俗。还有一种就是无论如何不让他出家的这种情况的话，其实也有点。就是怎么说呢，还是有一点麻烦的，那还是有点麻烦的。那我们说，或者呢，就是如果有人受持故不食啊，不饮酒等少分学处啊，就基本说你假装的啊，胜过你的高僧大德都不守持这些学处，这句话纯粹是邪见。谁说高僧大德不守持这些学处？我们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汉地大家最习惯的就是说济公活佛，对吧？那看到济公和尚的话，他好像又是吃肉又是喝酒，当然了，就是他酒戒肉戒他这个都没有守，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又喝酒又吃狗肉，其实的话我们知道，那个圣者的这种境界，在他的境界当中，他喝的就是酒吗？在他的境界，他真的食众生的肉啊，损害众生了吗？不能够用这个来做一个评判，就是说他这个境界不相同，确实你不能完全只是从表面的一个形象上面就来去断定他破戒了。这个地方的话，以后啊，你们这个尤其年轻人为主，以后有机会学到这个三界圆融的问题啊，这个应该都涉及到，这个政科系的一些五论啊，还有这些慢慢的会涉及到。如果是涉及到那些内容啊，就知道的话，其实呢，你就比如说这个密宗的一个降伏的一种事业，它如果呢依靠降伏的这个事业，这个就是说损坏了一个众生的生命的话，它是有很严格的条件的。密宗的这些降伏法的话，我们平时是绝对不能做，包括像我这样的这种普通的出家人，根本想都不要想，想这种念头都是过失了。为什么呢？他的那个要求的话，就是作为这个行持这种行为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修行人的话，他 一定要有一些，比如说他自己的话，就是一定要能够，他就属于是那个我们密宗的这个诸法当中的话，他有一个十大因诸的那个条件，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条件，他必须需要符合这十大条件当中之一的，或者呢里面要符合的这里面内容的这个知识呢，首先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要一定呢是有这个绝对的这种，或者呢对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有绝对必要，第三个的话他对这个众生一定是有饶益，所以这个对众生有饶益的意思就是，比如说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呢是对他做一种降服，但是实际上直接呢啊就是用自己的修力功德的话，直接引渡这个众生呢往生这个清净刹土吧，直接就让他啊能够获得解脱的这种能力要具足的话，他才有可能去行持。否则呢，你没有达到这些标准和条件是绝对否，因为什么？你没有这些，你达不到这个要求，你去做的话，你就是杀生啊，就是杀生。那杀生的话，那整个这个密乘戒、菩萨戒、别解脱戒三个戒一起破。啊，是这样，不是那么容易去做的。我们在里面的道理不懂的时候，确实啊，道理不懂是有迷惑，是有很多的怀疑。但是的话，要相信啊，佛所说的法绝对真实不虚。那这个说起来呢，整个啊，这个大小乘的这个总体来分，说到的别解脱戒、菩萨戒和密乘戒的三乘戒律呢，有时候密乘戒也叫三密耶戒啊，就是说这个三乘戒律呢，我们这些都是呢，佛陀曾经啊，所这个宣讲的这个法，那么依靠这个三乘的这些这个修法的话，有无数的修行人已经获得了解脱，所以他不是没有道理，他不可能说有这种自相矛盾之处，这边又杀着生了，那边还能成就圣者，这个是绝对不现实的事情。佛法都是讲因果的，它全部讲的是啊万法的一种真相和一种真理，绝对没有任何的牵强之处啊，或者说哪一个道理上说不通，然后呢勉强的这样去接受这么一种结果，这个是不现实的。就好像我硬掰着把这个水，硬要把它变成火的一种热性来去接受这个水的特质的话，这是自欺欺人嘛，对吧？这是自欺欺人，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面啊，我们要懂得，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讲到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些人的话，他实际上是很愚痴，他根本就没有懂得大乘的这个菩萨戒或者密乘戒里面的这些道理，然后他自己认为啊，这个守了密乘戒的话就可以了嘛，密乘戒是最高的。然后呢，他这个把所有的这个菩萨戒去别解脱戒都可以含摄在其中，那我就再不用什么过午不食啦，然后这个居士五戒当中这些不饮酒啊这些学处，我何必又吭吭哧哧的去舍呢？你们太着相，有的时候有些是用显宗的般若，啊，你们这么执着。啊，就说学界的人、持戒的人太执着，啊，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实际上只是着一个相。你这样的话是得不到法法，是得不到解脱的，因为你着相，不着相才能得解脱。他的那个不着相，倒是着了一个无恶不作呢。他的这个不着相的话，我也看他一顿饭也没少吃呢。对于饭的话，他一顿也少不了啊。他不着相，其实这一点啊，只不过是一种语言的一个，怎么说呢？借口和一个为了掩盖自己的一些。也自己心里面的一些，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啊，真正的能够相合于法的这些有问题的地方的话呢，用一个冠冕堂皇的一个话去掩盖，甚至于呢，自己做不到的同时呢，对别人行持这些过午不食啊、不饮酒的这些功德呢，还进行啊轻视、藐视，而且呢，还这个用这种话的话来那个就是让别人不要做的那种方式的话，其实就是这个打击人家。啊，打击别人的这种守戒的一个清净的心，这些都是不合理的啊，这些都不合理的。那还有啊，就意思说到这个，有些高僧大德也不受持的话，这句话因为我刚才也解释了嘛，本身就是邪见。如果是高僧大德，他对于佛陀所宣讲的大小乘的戒律，一定是他如果是高僧大德名副其实的话，他一定是极其尊重佛陀所手持的、所要求这个后学弟子手持的三乘戒律的，绝对不可能说啊，这个密乘戒是最好的，守了密乘戒，其他的都有了，所以别解脱戒你们不用守了。这种话绝对不可能从任何一位是真实的高僧大德的口中啊说出来。所以你怎么能评判说高僧大德不手持呢？表面上看起来的一些行为的话，你跟你自己的这种行持这种啊，这个吃肉喝酒的这些行为，又怎么能够画一个等号呢？啊，这些其实都是有问题的。当然这里面呢，我们要把道理要讲清楚啊，就是道理要讲清楚，要了解了之后，以后呢大家碰到一些似是而非的啊，一些形象性的这些现象的时候，心灵 候就不会迷惑，也不会觉得就是说啊，为什么佛法是还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等等这些。其实的话，在法义上，只要我们能够长期这样坚持下去，好好的去闻思，那么很多的关于呢，像关于佛法上面的这些呢啊，方方面面的这些疑惑，通过长期的学习呢，逐渐的都能够解决，都能够呢打消这些这个怀疑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再有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唆使别人舍戒，哎，出家有什么好呢？啊，这个，你还是那个恢复在家人嘛，就你以前在家身份多好啊，有钱有房，生活也很顺利，事业也特别的顺利。你现在这个何必走这条路呢？就是像这种啊，其实的话，这样的话，作为一个，当然对世间人，我们是不能勉强他不说这些的，因为世间人他无法接受，对吧？我们也讲了我们汉族人的特色，咱们这个就随缘了，不勉强。那么也不能说是责怪啊，你劝人家还俗，你去责怪人家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因为在他的角度他确实无法接受。但是呢，从佛教徒的这个范围当中来说的话，就是对于有些人守护戒律，哪怕是居士的这样守护戒律的话，不要随便的让你把这个舍了吧，你看你守得这么辛苦，不要轻易的说这种话。他自己可以有一个舍与不舍的一个抉择啊，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人他之前守了几条，后来他发现他实在是要用某一条戒呢收起来确实不方便，他做不到的话，他自己可以呢心里面可以有一个考虑，哎，是不是暂时呢先放弃这一条的守持，以后等到我环境方便的时候呢我再继续守。他可以自己去想这个问题，但是你不要去劝他去舍，这个是我们在要注意的，就是你不要老对别人的一个行为或一个趋向或者我该怎么做啊替别人出主意，这个也是我们有的时候经常犯的毛病。你老替别人出主意干什么？这些让别人自己考虑，那是别人的事情。你替别人出主意，一句话说不好的时候，实际上你犯的是让别人舍戒的过失，放那边让别人舍法的过失，这是很严重的，不要小瞧这些。所以大家呢要管好自己的嘴，管好自己的心很重要。那以及呢，对修法者知道委员，这个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你比如说这个你对这个修法者本身啊，这个修法者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比如说这个人实修，就叫修法嘛，他就是一种修法。对于这种修法的话，那么这个控制他的饮食，就是我把他的饮食呢给他截了。然后他本来呢，假如说他本来之前呢是计划呢在某一个地方，他选好地方之后安住3个月呢，就是做一个3个月的一个闭关。那么这种的话，就是他已经这个打算计划了做这样的一个3个月修行的一种法行。然后呢，因为你的原因控制他的饮食，或者中断对他的一种这个前面的话你承诺好了，后面的话你又不干了，到了一半的时候你又不做了，导致于他后面的话不得不出关。那因为毕竟还要去养活生命嘛，他就要必须要出关，自己呢再去这个乞食呀，然后或者是寻找一些闭关所需要的资粮啊，这些的话，那么你的这个过失就比较大，就是中断他的修法，这就等于是给他招委员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举的是跟你们不太相关的例子，因为你们很少碰到这种情况，但是比较好懂这个意思。像这种类似于呢，包括的话还有就是这个修法者的话，他想寻找的这个环境啊，他想这些方面呢，你明明呢这个就是他本身已经有这方面的顺缘，但是呢你跟他呢因为有各种的这个原因啊，就是说心里面有这个就是排斥的这些缘故的话，但是呢这个故意给他制造一些违缘，让他这个顺缘消失的那种情况，其实都属于这一点的话，其实都是舍正法的过失。你说你没有舍法罪，你表面上看起来觉得自己还在精进念佛学佛，还对佛法痛哭流涕啊，感激得不得了呢，但实际上你相续中有舍法罪的过失。这就是人在有些呢在烦恼的这种心态的摄持之下的话，没不自觉无知，没有意识到这些是一个问题的情况下，就会制造舍教法或者舍正法的过失，也是会发生。像这样的前提下，如果这些罪业在没有忏悔清净之前，如何能够往生呢？不可能，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呢一定要把握好一个分寸。那么在这段内容里面你像上神波切在这里不是举的那个佛陀在世的时候这个弥勒菩萨的那个例子嘛，就是不是很多修行人从大乘道当中退了嘛，退了之后弥勒菩萨呢他就用种种的善巧方便呢来劝慰，然后呢来给他们鼓劲。其中的话就是 佛陀也宣讲了有60位比丘这个推转大乘的这个因缘。这个因缘啊，今天我在这里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啰嗦了啊，就是大家在讲解都能看得到。这个的话主要就是什么，我这一世呢显现上好像我学不动了，然后我就想退了。其实呢外向上面好像感觉说啊，这是家里面的问题啊，这个是我环境不允许啊，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缘助缘的这个原因来找这个理由呢，来给自己说啊，这是我退世的原因。其实呢这些缘呢我们是绝对承认的，还有一个根本的因，就是前世的话应该是也照过一些十法罪谤法罪的这些过失，所以导致的这种等流，导致这一世的话他的心态上到了那个时候呢，他自然呢就信心的一瞬间的升起，但是时候的话又被他的往昔的这个业障所覆盖，而呢自己就没有这个信心，而从这个道中退世。之前的话曾经呢就是非常殷重的发过很好的愿，就是我一定要生生世世啊这个执于大乘佛法啊，生生世世的要走这种大乘的弘法利身的这种这种路啊等等的，说的非常好。但是后面的话当初的那一份感动，当初的那一份自己也觉得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纯净的信心，好像在心里面丝毫都感觉不到了。然后的话因为种种的后面的这些啊种种的因缘的话，让你就觉得好像我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我只能放弃，就会出现一些情况。所以我们说这个还跟前世呢也有一些的关系。所以这一世呢没有诽谤佛法，不代表自己相续当中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业。有时候自己的修行啊，这个一进三退的话，也可能跟往昔的一些设法谤法的这个罪业的残留呢有关系，所以自己的信心就不稳固嘛。在法上面的话，时而呢还是缘取的不错的，时而的话就一点也找不到那个感觉，就感觉自己离这个佛法的话就越来越远，越来越好像就是好像跟他的这个缘分不是越来越深厚，而是越来越浅薄的这么一种现象会出现，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自己还是要注意。那么说到这个问题上的话，其实我们往昔曾经造过的业，你后悔也没办法了，对吧？造都造完了，在你的阿赖耶识当中已经留存了。那么换句话来讲的话，就是忏悔很重要。啊，我们后面啊很快就要接触到的这个忏悔的这些问题啊，这顶礼啊、供养啊，再往后的这些忏悔啊，就是涉及到的之后，尤其汉族人的话，一定要粒粒忏悔，相续中的罪业减轻。那么你的这个修法的顺缘就会自然具足，相续中罪业减轻了之后，你自己对于正法的力量都会自然的增上，它是一种成正比的。所以呢我们平时那你说造了这些业的话，以前是因为无知而造，那造都造完了，这个是没有办法吃后悔药的。但是的话我现在通过这个着力的这种忏悔的力量，可以使得这个业呢清净，乃至于呢减弱，乃至于清净，这个还是呢就是成为我们往生的顺缘，是这样的。那再说到，如果能为讲闻一意之法制造委员不是舍法，那么对讲闻众多正法造委员也同样不是舍法了。这个实际上是用了一种推证的方式。有的时候呢英明里面经常会用这样的一种推理，意思是什么？有些人就觉得啊，你这个说的太夸张了，我对于一句一意的这个法制造了一点违缘，那怎么能叫舍法呢？我从来也没有舍弃正法，那个不叫舍法。但是的话他就得出一个结论说，那如果呢对于一句法义或者一个意义的这个法这个一句法呢侧重，当然也可以从教法角度来讲，一个意义的法的话侧重，也可以从呢这个因你相续当中了解法的这种含义的这个角度上的话，当然呢也可以从你相续中的一种刻印的那个思路上可以理解为正法。那么这些呢我这么一点点的这一句话舍弃了，怎么能叫做舍法呢？如果这个不叫舍法，那同等理来推，因为呢所谓的这个众多正法啊，讲闻众多正法，它就是由每一句每一句构成了众多，由每一个意义的话构成了众多的法的意义。那么一句一意不算舍法，那么众多的这个正法呢，你对它制造委员也同样就不叫舍法，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有人造了舍法罪了。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要尽量的小心要尽量的就是要这个调整自己的一种相续，不要呢随随便便就是很大意的方式随便呢就造下了这个舍法罪，这个是很可惜的。那如今呢处于这个内教佛法衰败，大多数人以口灭尽福德之时，舍法罪也十分严重，因此我们应当小心谨慎。那么什么叫做大方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现在的话佛教内道的这个佛法其实是很衰败，看起来好像学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懂法的人的话还是不多，烧香拜佛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大家都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就图个吉利，图个吉祥，他也会去拜佛的。他也觉得啊，终归的话，我是敬佛，敬佛敬神，这是有时候呢，世间人啊，他这个佛道不分嘛，对吧？啊，佛神不分，反正都是神灵类的，我不得罪。那么能够在冥冥当中保佑我升官发财，当然最好，反正我不得罪，当然是吧？那世间的手段呢，他照样用。那么这种呢，这个什么拜佛求神的这种类型的话，他也觉得上一个双保险，冥冥当中哈有神佛来保护我，佛菩萨来保佑我，那我这辈子就好过了。他这个也是有这么一种啊人的一种正常的心理状态。所以现在末法时期，这个烧香拜佛的人啊，我们从过年前后那段时间也看得出来是真多。但是有多少人懂得佛法的真正的道理，这一种的话其实是越来越少。而且的话，现在的人呢，他就很多他不太需求，你把真正佛法的意义摆在他跟前的时候，他不是很感兴趣，但是他非常感兴趣的啊，你会打卦呀，哎，你会算命啊，你给我算算我未来怎么样，对吧？哎，他这个他能不能解决我工作问题，他能不能让我找一个好对象，他能不能让我这个变得啊、意思就是说是这个啊、怎么样，这各种各样的那种所求啊，其实这些就是占求人天福报的占了绝大部数部分。而呢，你真正如果对于有些人开始跟他讲佛法的一些基础，比如说万法是无常的呀，轮回是痛苦的呀，啊，这个等等的这些啊。啊，就是什么这个如同水泡啊，梦幻泡影啊，他就不愿意听了，因为他一下子就觉得很失落，他觉得他自己的所有的这种追求啊，这种执着啊，然后没一个落脚点了，他就刻意的就避免不想听，啊，他不想涉及这一方面，这个也是可以说是末法时期的一种象征吧。这我们从有的时候看到这种现象，心里面还是很难受的，就觉得很伤心，也比较悲哀，就觉得法不兴盛嘛，因为人不好求。人对于真正佛法的意义不好求，他只是局限在求人天福报的这种有漏的安乐上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终归是好的。为什么呢？好多这个学佛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只要缘到三宝，只要缘到这个佛，哪怕是名号，哪怕是他的这个身相，未来的话也会解脱，对吧？就是从缘解脱的角度来讲，他是未来种下了解脱的种子了，种下解脱的种子。但是呢，就是现在来看呢，其实真正内教的这个佛法，不是从一个人数上来确定佛法是否兴盛衰败，而是从呢是不是真正能够弘扬佛法真实的这个教义的角度上来看呢，佛法是否兴盛的问题。所以从这一点还是在走下坡路的。那么在大多数人以口灭尽福德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人造口业造的厉害，什么都敢说。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网上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以前的话可能啊，你比如说以前呢，一个地方出来一个诽谤正法的人，那么他就凭他的那一张嘴啊，天天诽谤，天天诽谤，那能够知道的也就是他自己能够涉及得到的那个圈子，或者他能够涉及得到的那个范围的人。但是现在的话，整个全世界都变成这样，一个人说一个话，说一句话，下一秒钟的话，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太容易了，这个网络的这种发达真的太容易。那一方面它就像一个双刃剑一样，一方面的话弘法利身也特别的方便啊。一位高僧大德呢，这种真正的具有修正的这样的这种能够引领众生的这个啊这个驱恶行善的，然后走向解脱的这个教言，在下一秒钟的同时，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知道。但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任何人他这个诽谤啊，然后这个说一些贪嗔痴啊，然后故意造谣啊，然后说很多的是非啊，经常把自己的那种愤恨的情绪往外流露，也是全世界的人全部一并照收。他还是啊，就是他这个力量还是非常的强大的。那有的时候我们说你的这个口业，你的这个语言呢，说的这个反过来一句是怎么说，比如说一个人说一个话的话，他对于周围的人影响越小，那么这个负面的这个东西影响的小，因为周围的人听到的不多，那么他的这个罪业呢，也就是他自己相续中的一些邪见啊，影响了少部分人。假如说这个人的这种思想能够影响了一大批人啊，非常多的数量的人，你说他的罪业大不大呢？肯定大，对吧？肯定大，这个是成正比的。所以我们在说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就知道呢，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的话，是以口灭尽福德，就是很多自己相续中的这个福德啊，这种善法的功德，这种福报呢，都是在嘴上流失掉的，口业很重 啊，口业很重，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讲，肆无忌惮，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在这样的话，他的舍法的罪业就特别严重，随便的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开始评判法、评判人、评判真正的佛法、评判其他教派的法义、评判这些高僧大德，说的也是啊，就是没有什么顾虑啊，呀，紧着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其实这些的话，都会造下严重的这种舍法，以及呢诽谤高僧大德、诽谤圣者的罪业。以前在《大圆满前行》当中啊，讲到因果不虚那个章节呢，就说到寒地狱的时候。寒地狱其中呢有一种因，当然一般直接来讲寒地狱的这个因，好多都是比如说把众生冻死啊，像我们那个把活的鱼冷冻的这种的话，其实就属于这种类型。那还有一种业的话，就是诽谤圣者，那会感召呢堕入寒地狱的这个罪业，非常的麻烦。所以因此呢，我们应当要小心谨慎，一个是对法，一个是对人，都应该要小心。如呢《宝性论》中云：“存心称法者，彼岂有解脱呀？”那存心称恨佛法的人，怎么可能还有解脱呢？所以自己想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这样的愿望就成了一个仅仅是一个很可怜的一个空愿而已，根本是无法实现的。你的行为都是背道而驰的，你发愿就够了吗？你的行为都是跟他是反着走的，你那个愿有什么用呢？根本是没法实现的，越离越远，是这样子。所以造舍法罪之人呢，甚至连获得人生的希望也没有，更何况说获得解脱，就是获得我们说往生净土的这种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解脱，根本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罪业很重啊，造了舍法罪的人罪业非常重，他连下辈子当人都困难，何况还要去极乐世界，那就更加是不太有希望。就是好像上一个小学生的话，他连当这个初中生的这个资格还不具足的时候，你就给他一个博士的名衔，那是根本没有现实的，不可能，不可能的。所以呢，就是很多人就说嘛，为什么佛不慈悲？这个不是佛不慈悲，你要看的话，他得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佛法始终的就是说要讲因缘，佛法至始至终都强调因缘的问题。因缘不是说谁，好像说谁权力最大，然后说了算就行。佛法最慈悲，佛陀最慈悲，他说了算就可以，他想渡他怎么还渡不了？你们不是我们佛教里不是经常讲的佛陀智悲力圆满，那为什么他渡不了？这个不是说谁老大权力最大，然后说了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佛陀的权力最大，佛陀的这个智悲力是最圆满的，也是随顺因缘的。因缘不算钱的时候，你的门朝北开的时候呢，阳光就是进不来。不是这个时候你不能怪说阳光力量不够强，对不对？你没有因缘，没有让他射进屋子的因缘起现。因是有了，就是那个阳光；缘不具足，因为门朝北开，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大家在理解佛教里面讲的这个因果法或者叫因缘法则的时候，一定要有智慧，可不能像3岁小孩子那样特别单纯、特别简单、很幼稚的一些想法啊。那为什么不这样？那为什么不那样？因缘不具足，所有的佛法里面的思想，它依旧会遵循因缘的法则。那有因即有果，无因即无果。因缘聚合的时候，这个就能够起现；因缘不聚合的时候，你单凭一方的这种力量又能怎么样呢？因为他的因缘还不成熟，对吧？啊，就是一个再好的一个良种种到地里面，你指望它第二天马上就能结出果实，终归是不行的。这个时候你也不能怪种子不是良种啊，你不能怪农民不辛勤啊，你连时间都没有给他，这是不是因缘呢？啊，这些都叫因缘法则。所以单凭一方的那个力量的想法哦，其实呢就是比较幼稚啊，就是对佛法的因果这些啊，这个缘起性空的这个缘起法则的道理，其实就太不熟悉了。太不熟悉的话，就会不会懂得。所以我们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学佛者，学佛者。一方面的话，佛菩萨的加持不可思议，这个呢是决定是啊是这样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在佛菩萨加持的同时，你还要注重因缘。啊，就好像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你祈祷佛菩萨说啊，佛菩萨呀，你加持我，让我的人缘好一点。但是你平时自己的行为始终是横眉冷对的时候，你对别人始终是啊，经常说一些呢特别尖刻的这些语言的时候，你怎么能够指望人家对你恭敬有加，或者呢你的人缘可以变好？你祈祷三宝又有什么用呢？对吧？是三宝没有加持吗？那如果说的话，你在祈祷三宝的这个同时，然后自己的这个言行遵循能够让人家接纳你的这些因缘法则的时候，那你看结果吗？你的人缘肯定是好转的。这里面的话不能够偏向两边，有些人说啊，那就我自己做好就行了，我还需要佛法加持，佛三宝加持干什么？不是偏斗于两边的，这两边内因外缘都要有，就像种子也要有，阳光水土也要有，它最后的果才能成熟， 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缘起法则很复杂，但我们大致的就是懂得它的这个规律的话，你在做什么方面的时候你都要能遵循它啊，做什么方面你都要遵循它，这样子的话最后才能够得到自己想要获得的这个果。所以学佛一定要有智慧，学佛不能有些越学，学到后面的话越是这个在世间当中连最基本的做人的法则都给丢光了，然后还指望的天天痛哭流涕的对着佛三宝的照片祈祷啊祈祷啊，对着上师的照片哭啊哭啊，上师啊为什么不这样啊，为什么我不能那样啊，为什么他们这样对待我呀，你看一下你自己平时的行为再说，看看自己的言行是不是已经符合了这种你想要希求的那个结果的一些顺缘，然后同时祈祷三宝，你再看看有没有效果，这些都要注重。所以学佛的人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如果是在这个佛教的团体当中历练出来的话，这个人是个比较圆满的，就是在做人上面在其他的方方面面在出世间的这个见解上面，修行上面，人格上，行为上，都是会方方面面得到充分锻炼，然后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质量还是比较好的一个。这都是在佛法里面，因为佛法的道理就告诉你这些，关键看你们自己会不会学，懂不懂得佛法里面到底教给我了一个什么，还是只是一个神乎其实的我就求就行了，然后反正三宝在我头顶上呢，这么简单吗？没有这么简单，没有这么简单，这一方面绝对不可或缺。我们的这个成就的根本就是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对吧？那信心这个东西确实是看不到摸不着的一个，但是另外的这些因缘一定要拥有你最终才能够得到一个圆满的果，这就叫做缘起法则。缘起法则，所以它会涉及到我们的点点滴滴，生活中、工作中、做人当中，乃至于出世间的学佛当中，你的修行过程当中和最终的成就，全部都会涉及到大家学佛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去要去多思维。佛法里面的门道很多，佛法的道理的话，佛法里面道理很多是值得我们终身好好的去学习的，那你就会呢给未来创造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缘起，是这样子学佛说简单也简单，说不简单也真的是不简单，还是要呢自己要静下心来花功夫的，重新审视，尤其呢是在这个精神层面上面做人的这个就是这个方方面面这些层面上面那么自己呢如果是很好的去审视自己，然后呢去很好的能够学会一种不动不迟的方式去调节自心的话，那么最终的这个果报的话是非常殊胜的。下面我们再讲第二大部分呢，就是说不是我们说这个就是两种嘛，一个呢是造设法谤法罪，一个呢是造无间罪者呢是不能往生的，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下面呢就讲第二大块，这个无间罪。那这一块的话也是要先是大致的讲一下大致的讲一下，因为这个内容也还比较好懂。下文当中的话是在那个忏悔的部分就有专门就有一段是忏悔无间罪，那么他对这个无间罪又会有所宣说，还有的话上师在那里好像举了很多的例子，还实例很好懂的，也非常的精彩，对我们还有很多修行的一种指导。还有一种的话净无间罪，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像这个十不善业呢，还有这个三明业违反这个三乘戒律的种种的这些罪业，都会呢在忏悔的法门当中有所劝说，你们后面会学得到。那我们今天这里先简单的看一下这个无间罪是哪五种的。第一个就是说既能杀父亲、杀母亲、杀罗汉，破坏僧众和合如挑拨佛及其眷属之间的关系，这就叫做破和合僧。然后最后一个的话恶心出佛身血，总共是五条。总共是五条的话，其实这个杀父杀母，这是指的是我们今生的。因为呢从佛教的一个思想当中来讲的话，就是说一切众生皆为我父，一切众生都做过我的母亲。那这个世间人比如说杀只鸡是把我前世的一个父母杀掉了嘛，对吧是这样子来理解。那我们这里界定的这个无间罪的杀父的这个会造无间罪的话，是从你今世的这个亲生父母的这个角度上来案例的这样来案例的。那当然了，有的时候从广义上面，我碾死一个蚂蚁的时候，那蚂蚁曾经也做过我的父亲或者母亲，我是不是造了杀父杀母罪，不是这样来判定的，这个先说一下。那么这个后面的话说到这个杀阿罗汉，其实杀阿罗汉的话，你在末法时期，其实现在阿罗汉也不好找了嘛，想杀也不容易，对境太少。 而且的话，你也分不清楚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圣者。其实这个沙阿罗汉呢，代指的就是圣者。那如果换句话来讲呢，就是凡是圣者以上。那圣者我们总体上就分的是阿罗汉，对吧？圆觉，我们也叫做独觉，还有呢就成了大乘的菩萨和佛，这就是四圣。总体来说呢，佛教里面分了四圣，那你阿罗汉啊，就是在这里属于无间罪，那么何况呢，杀圆觉、杀菩萨，甚至于呢这个佛，当然也不可能出现杀佛的，真正的能够杀掉佛的这种可能性，实际上是不太有的。那么就是意思就是什么，这个罗汉以上的圣者，如果说真的毁坏他对方的这种生命的话，那真正的无间罪，强烈的无间罪就造下了，这个就到地狱当中永无出期了哈。那么再有的话，第四个就是说到我们说的破和合僧，那真正的这个破，其实真正的这个无间当中的无间罪里面的这个破和合僧的话，在俱舍当中，它也叫做破法轮僧，严格意义上来说叫破法轮僧。那这一点呢，现在末法时期啊，末法时期的话，就是这个，破和合僧的话是造不成的了。为什么呢？他要佛在世，他什么叫做破僧众和合呢？就是挑拨佛及其眷属之间的关系。这个曾经就是，提婆达多是造过这样的一种业的。为什么呢？就是他当时挑拨这个佛陀的这些眷属跟佛陀之间关系，然后呢，自己呢就拉了一帮眷属，当然这些呢也有他前世的因缘，今天这里不讲啊，就是说，就是拉了一帮眷属，然后自己的话给他们制定了一些戒律呀，然后呢就是领着他们就是做一些所谓的修行，然后使得整个呢这个僧众就分裂了嘛，就是分裂了，这个就出现了这个严重的一种这个无间罪的这样的一个过失，那是非常麻烦的，非常麻烦。而且呢，在据舍里面讲的所谓这个真实的这种，我们现在呢就是说这个罪业到现在末法时期不会造得到，真实的不会造得到，为什么呢？因为佛已不住世，那这个罪业是在佛在世的时候，佛一定要在世。而且呢，是有这个提婆达多呀，就是他是这个造这种罪业的人，那些因缘啊，他还是有一些条件的。那现在末法时期，佛陀的色身已经融入法界，这个罪业是真实的，是不可能造的，相似的都会有。那这个曾经据舍里面也是这样讲，就是在破法轮僧，他的时间好像只能维持一日一夜吧，好像忘了啊，好长时间没看了，这个回头再查一下，说的不准确的话，那么就大家不要做一个参考了，那就是你们也可以去查一下据舍。当中有这些内容，就是当时他说了一个维持的时间，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这个期间，就是在这个破僧众和合的这个期间，僧众还没有恢复和合之前的话，那所有的这个僧众的话，怎么修都不可能出现圣者，就是会障碍。你别看是好像是一小撮人，好像被分离出去，实际上它障碍整个僧众的修行的这种力量非常强大哦，所以过患很重。就导致于呢，你造这种罪业的话，就直接呢是属于无间罪的范围。那现在在末法时期呢，这个真实的无间罪的这个破和合僧破或者破法轮僧是不会造了，但是相似的话却比比皆是，多得不得了。就像上师在讲经里面的话，上师在讲课的时候也提到嘛，有些人的话，因为这种嫉妒心啊等等这些原因的话，这个或者呢挑拨上师和上师之间的关系。或者挑拨呢，上师和弟子之间的关系啊，他对那个人的话心里面不对付，心里呢不舒服啊，然后的话就在上师面前说那个人的坏话，让上师呢心里面的话对那个人呢就升起一种厌烦和厌离啊，然后等等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个是有的。还有的话就是，这个挑拨弟子和弟子之间的关系。就是第三者的话，就做一种离间语的方式挑拨对方，让这两个人反目成仇啊，或者心里面就有疙瘩，再不似从前那样呢，就是一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一种和的这些，其实都是有很重的罪过。那当然这个还算不上僧啊，就说这个因为是两个人嘛，这算不上僧。一般情况呢，四个人以上的话则组成一个僧团。那这种情况还有的话就是什么呢？两个道场之间呢，你去挑拨。到这个道场说那个道场不好，到那个道场又在诋毁这个道场，这也不好那不好，然后两个道场的话是两个道场的这个僧众呢就出现了不团结的情况啊，也会犯这种。其实这种情况我今天就是没有具体举例子，在末法时期很多呀，末法时期还是比较多的。有的时候呢，居士自己呢也搞团体。 然后两个团体之间就开始内斗啊，然后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两个军事团之间，就是或者抢上师，或者互相排挤，或者互相拆台，或者怎么样？哎呀，这些事情啊，让人看了之后觉得非常感慨。佛法如此的衰败的一个过程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的生命如此脆弱的啊，这么一个年龄，这么一个阶段，末法已经到了末法的末法，佛法已经快到形象期的时候，还有功夫做这些事情，真的是感觉已经是修成就的人才有这个闲心来做这些事情吧。然后呢，这个对自己的这个同参道友无法发自真心的去赞叹对方，认可对方的功德，哪怕对方有一点长处，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说啊，这个对对方的这点长处呢，由衷的去啊做一种认同和一种发自内心的啊，因他拥有这样的一种功德而欢喜。这个不是我们修行人常做的吗？这个不是上师在讲法的时候经常说修行人应该是这样吗？但是落到我们头上的时候，那一份是别人的功德，而不是自己的功德的，对别人的功德发自内心的那种欢喜，因为他拥有这个功德而很开心的这种心意啊，哈，怎么样都把它弄不出来，是吧？怎么样也修不出来，这还是个问题啊。就我们修行其实啊，还有很多可修的，还有很多呢是需要在这条路上继续的话，比较低调的、谦卑的方式好好的去走。然后的话，切记不要呢失毁了自己修行的方向。啊，曾经呢还是一个相许很亲近的，对佛法特别具有信心，对出家人、在家人也都很恭敬的这么一个佛教徒。然后呢，学到后面之后，慢慢的资格老了，资本有了，资粮也增长了，然后这个啊，什么都有了的时候的话，却再难以发出当初那一颗发自内心的诚心和随喜，发出那一颗的真心，再也找不回来的话，那也说不清楚我的修行到底是增上了还是退步了，这个是很难讲得清的啊。所以修行还是要实在啊，不能够虚，自己实实在在、老实巴交的呢，好好的这个反观自心，好好的呢去调整自己的心，然后对其他的人的话，尽量的呢包容一点、宽容一点，多看看别人的功德，少看他人的过失，少说他人的过失，因为真的现在已经成了以口灭尽福德的一个时期了啊！我们自己的话要善护口业啊，然后管好自己的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再有最后一个无间罪，就是出佛身血嘛，这个恶行出佛身血，其实也是那个这个提婆达多曾经造过的一个，提婆达多造了三个无间罪吧，他那个沙罗汉。这个破和合僧、破法轮僧也是他造的，恶行出佛身血是他造，因为当时他不是怂恿这个卫生院嘛，出了个什么馊主意呢？就是他的这个怂恿导致他其实，哎呀，这个整个那个过程了，有的时候确实里面有很多让人感慨的地方，就是当初那个提婆达多曾经向佛去求这个禅定嘛，因为修禅可以出神通，他就很想要神通。但因为呢，有了神通的话，这个信士就很容易对他生恭敬心嘛。哇，这个人能飞呀，能够升上出火出水呀，马上就有恭敬了，就觉得对这个是有功德。所以他当时呢，就在佛面前求这个修禅，然后呢，佛陀不告诉他。因为佛陀的话，他这个佛的这种智慧眼看得很清楚，知道呢提婆达多呢修禅不是为了真正的解脱，而是别有目的，所以佛陀当时不教他。然后他呢也很失望，最后呢就找到他的弟弟，就是阿难，找到他那里的话，就求这个怎么样去那个能够那个就修禅的方法。然后阿难的话，因为看不到这些因缘。提婆达多跟他实际上还是这堂兄弟的关系吧，就是都是亲戚嘛，咱也就呢慈悲的就答应了，就告诉他提婆达多这个是有本事的哦，要我们落到自己身上，我方法懂了，你现在让我到深山老林去修个禅定，出个神通的话，可能我修半天也出不来一点神通来，不好说。提婆达多是一修就出来。一修就成，然后就有神通，有了神通，他就跑到这个卫生院王面前，在他面前示现种种的神通啊，来引诱这个卫生院王对他升起一点信心。然后后面的话，他就开始跟卫生院王说嘛，就感觉上好像他也特别有功德嘛，神通神变也很厉害呀，这样子就说嘛，你呢应该把你父亲的这个王位夺了，而我呢就应该替代佛陀，然后呢新佛新王重新治理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国家什么的，说了很多的这种那个 挑唆的这个话。后来的话就是被申冤枉，后面确确实实就把他的这个父王关在监狱里，最后就属于是饿死了。但是他的父王这个就是去世之前的话，就是在佛的这种加持和这个讲法的加持力之下的话，最后也是获得了，好像是获得了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初果还是二果，这个忘记了，就是他反正是已经也算是成就圣者的，然后呢这个以那样的一种方式实现圆寂的。而呢这个叫什么提婆达多的话，就出了这个馊主意呢，就跑去灭佛去了嘛，就躲在那个高山上面，等到佛呢经过的时候，就把这个石头推下来的话，就是来这个想要把佛压死嘛，是这样的。因为当时的话，这个佛陀也是呢，就是也是运用这个神变，就使得呢众眷属，就是当时这个石头下来的话，其实并没有真正砸到佛。佛陀也是以他的这种神变功德，就是那个这个使他这个阴谋没有得逞。但是的话，视线上面的话，就是有一颗石子呢，蹦在佛的脚趾上的话，使得佛的这个脚趾出血，这个实际上就是恶行触佛身血。那有些可能想到，只不过就是脚趾头上出了一点血啊，好像不严重。但是的话，如果是佛的这个对境呢，而且你就是一种明确的恶性损害嘛，那么他就造了这个无间罪，又造了一个无间罪。所以说这些啊，就当然现在的话那也不可能，因为佛的色身已经融入法界的话，除佛身血这种真实的这种无间罪的罪业，我们现在是肯定不会造的。肯定是不会造。那总体来说呢，这个无间罪的话是所有罪业当中也是最严重的。如果说造了无间罪呢，不仅中阴直堕阿鼻地狱，感受呢无量的痛苦，而且它的时间呢也非常的漫长，时间是所有十八地狱里面最长的，很漫长，没办法用那个数量来计算，都是用劫吧，好像用劫来计算的，很漫长。所以呢就说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可能这事的话大家都不会造，对吧？那么也有像两种，有其中有两种我们也不可能造得到。但是的话往昔啊，无量劫前呢，你像这个沙父沙母沙罗汉呐、等等这些我们是不是往昔以前曾经造过呢？这个很难说。但每个人的话呢，可能真是说的不好听一点，无始劫轮回当中呢什么坏事都做过，对吧？我们自己的话什么坏事也做过，不能保证说我无始的轮回当中我哪一种坏事我一定没做过，谁也没办法做这个保证。那同样当然了，什么善法也做过，只不过呢现在还没有解脱。如果没有做过善法功德，现在也不会止于三宝，也不会坐到这里学习文思，然后呢学修净土这么殊胜的一个法门了。所以这都是都是一种对应的、都是对应的。但是呢相续中的这个罪业确确实实也是无量劫中积攒的这个罪业呢，这个特别的深重需要呢历历忏悔。那所以他这里说如怀恶心以时机佛陀等呢使其生出血，就是刚才举的那个提婆达多那个例子。虽然如今呢不能直接犯后三种罪，就是他把这个沙阿罗汉呢也不是直接犯这个意思的话，当然一种情况并不是说末法时期就没有阿罗汉了，还是有圣者。但是像这种因为越到末法的话成就者他越鲜少，所以你犯的这个几率呢就非常的小，那就犯的几率很小。所以到末法时期呢直接犯这三种罪呢是比较不太不是特别不是后两种肯定是不能犯的嘛。第一，这个杀圣者的杀的这个杀阿罗汉的这一点其实确实也不太容易犯得到，不太容易犯得到。那对方是不是阿罗汉，末法时期到底哪里呢还有真实的这个阿罗汉圣者的话，其实我们要找起来也不太容易的总体上就是说的这些问题。那就是说但是呢可以造与其类似的罪业，下文中对此也有阐述，就是我刚才说的在忏悔那一章节会详细的宣讲无间罪和净无间罪。你们现在如果感兴趣的话，直接把这个法本呢就是原文的法本翻到那个忏悔那部分去找一下，就可以看得到，可以提前自己先去看一下也没有问题后面的话以后我们慢慢会辅导到那里。那即使呢是造如此深重恶业之人，如果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总有一天能远离轮回。 啊，最终呢得以往生。这段话的这个意思，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理解。他就是说，哪怕是你造了前面的这个舍法、谤法罪和无间罪这种如此深重恶业的人，如果你能发愿往生，总有一天能远离轮回的话，他一定是有前提，你要粒粒忏悔自己的罪业，否则这个总有一天他是不会现前的哦。这个总有一天就是个无量时了，总有一天可以理解未来某一天，那未来的某一天它是没有限量的哦。你说未来某一天是哪一天呢？没有限量，所以这个总有一天的意思，它是要有因缘的。总有一天，如果你还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发愿力远离轮回的话，那你相续当中之前所造过的这些深重罪业，一定是已经清净了，然后就可以往生。如果你没有清净，则永远连，就像刚才说的，造了这种罪业的人，连善去人生都得不到，怎么可能直接解脱？这是比较困难的啊，这是比较困难，所以大家呢在这些问题上懂得以后，那我们平时呢自在的时候呢，一方面通过念佛，一方面的话也要粒粒的做忏悔，这是很有必要的。那虽然他们得以往生极乐世界，这还是讲到啊，就是说有一些呢是通过呢这个确确实实啊，他那个啊造了这种严重罪业的人，通过呢这些啊往生极乐世界的这种因缘啊，罪业呢相对减轻一点的时候呢，那么最终通过愿力的加持，佛陀的加持呢，能往生。那往生了极乐世界之后啊，但因业障所致，数年之中不得听闻佛语，面见佛言，就是如同像呢这个花苞当中一样的。因此说呢，极乐世界也有此类凡夫众生。啊，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也有点像呢。咱们平时经常习惯说的待业往生，但是呢，这个也可以用在这里吧。那待业往生的含义应该是比较广泛的，但是不完全是指的是只是这一类的众生，就是我们这里讲的此类的凡夫众生啊。但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啊，有一些其他的，但是呢，就是这种情况也一方面也是体现出。啊，就是一方面呢，这个就是无论啊，他后面讲到说极乐世界呢也有此类凡夫众生，那无论造舍法罪还是无间罪，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这一句话好像跟前面的这个啊，总是觉得是不是这两句话有点这个相违的那个意思啊？就是一会儿是说可以去嘛，只不过呢，就是数年当中啊，不听佛语啊，不能面见佛言，那又说呢这个啊，就说不能够往生，其实还是这句话，就是你如果真正的向学生造这个罪业的话，那一定要忏悔的。那忏悔的话，当然这个忏悔的这个程度啊，那有一些呢还是啊属于呢这个没有完全清净，但是依靠呢佛的这种发愿力，能够往生的话，它就会有一个阶段啊，就是变成一种。暂时呢，在西方极乐世界，到时就不会再堕落。但是呢，相续中罪业还没有完全清净，就无法呢真正的这个面见佛言的这样的一种现象，会有一个暂时的过渡期会有出现。但是不管怎么样，能往生就是好事儿。那闻往生的前提条件的话，但我们还是尽量的要。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啊，千万不要随意的去造下去。像这个无间罪不容易造，往昔的话肯定是造过的，但是这个谤法、舍法罪，现在末法时期可是随随便便的话，可能就一个谤法罪就出来了，舍法罪就出来，还是很麻烦的。大家自己要尽量的要注意自己的身口意三门。那么，再有呢，就是在在的这个忏悔自己的这个罪业，这样的话才能够有呢这个往生极乐的这个机会。当然，换一句话来讲，如果我们的这个发心越大，菩提心发的越强烈的话，那么往生的几率确确实实越大的。因为这个菩提心呢，如同劫末之火，啊，刹那能毁诸重罪啊，所以它这个力量啊，就大乘小乘的一些对治法的力量还是不相同的。所以我们自己的心发的越大，那么你往生的甚远呢，就越发具足。而且呢，直接往生之后呢，不太会出现这样，还不能够面见佛言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呢，如果是一次性到位，当然最好了，对吧？花开见佛。如果是呢，这个自己在生前实在是修力不够的话，那么也是在临终把握一些临终最关键的那些点呢，争取呢让自己再不要再有下一世的轮回，最好就是在临命终时直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确确实实呢，就是 这个自利利他的这些愿望全部都可以实现了。那除此之外呢，对阿弥陀佛您深信不疑诚心发愿的一切众生，临终或中阴界必得往生极乐世界，因为阿弥陀佛已现前成就了一切夙愿。那就是阿弥陀佛实际上已经完全现前成就了一切的夙愿，所以只要呢我们对于佛陀呢诚心不疑，具备往生的这些因缘条件的话，临终的时候不可能不往生。就好像呢这个种子阳光水土都具足的时候，它不可能不发芽，因为没有阻挡它发芽的因缘了，它发芽的圣缘已经完全具足，就肯定100%会发芽，是这样的一个结论。那阿弥陀佛他是说他现前成就一些夙愿，那么他具体是如何发愿的呢？阿弥陀经中云，设我作佛十方众生，发菩提心，闻我名号，生大信心，修诸功德，知心发愿，欲生我国，临命终时，假令不与大众围绕，现其人前者，不取正觉。啊，那么这一段的内容大家字面上应该好懂啊，就是假如说呢我有一天能够成佛，那么我发愿的话就是十方众生发菩提心，闻我的名号，升起大信心，那么修筑种种的功德，至心能够发愿欲生我国者，临命终时，假如说这个他呢是不与这个大众围绕，现其成就，说阿弥陀佛不与这个他的众眷属呢围绕在这个西求净土的人面前，现在他的面前，那我就不取正觉。那现在的话阿弥陀佛早就已经成就圆满正等正觉的话，就说明他这个愿已经现前了。那就说明如果修行人在生前能够发起殊胜菩提心，然后呢听闻我的名号，升起大的信心，修筑种种功德，至心发愿欲生我国的话，他临命终时一定会往生，也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呢前面的。那又如宋云，何者闻我名愿意愿恒以我差，我愿妙缘故众差有情志任何一个人如果能够听闻我的名号，并且呢愿意恒时呢去往我的这个差土，那么依我刹土的话呢，因为我的这个愿力呢已经完全这个圆满善妙圆满，就是已经达到最极圆满的缘故，所以呢众有情的话，众差有情之所以呢这个众多刹土当中所有的这些有情，只要能够求生我的这个刹土的话，他们都能够取之到极乐世界当中。所以如此阿弥陀佛的这个发愿力、悲心力与自己的信心意乐等，自己的信心意乐是指的我们后学者的这个修行者，对吧？我们的这些修行者自己的信心意乐具足，佛陀的发愿力和悲心力又具足的话，全部这些因缘等因缘全部聚合呢，即可往生极乐世界。是这样子来宣讲的。今天这个后面的内容我就讲的简单一点，时间上头呢还是有点。剩下呢半个小时的时间，剩下半个小时时间呢，大家可以有问题的话可以提问了。今天上师讲记里面其实提了有几个，包括那个宋高僧传的智辩法师的这个公案大家还是要好好的看大家好好看。这里面提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呢，就是就是说是智慧好呢，但是没有眷属也是一个麻烦的事情。所以这个公案有一个警醒，不管是出家在家，你们在家人是可以做的。有时候呢有些在家人当然在大城市里面稍许的环境有点受局限，但是呢方便的时候，但你们千万不要就直接拿着个米然后就跑到那个公园里面去撒在草地上，那个人家会说你破坏环境你比如说去那种比较自然的这些这个森林树林然后呢有一些这个面包，就是把它这个碾碎了之后的这些面包屑这个小米然后不要弄太多，很明显让人家觉得哎呀这个佛教徒又浪费粮食。反正我们做事情还是要中道，你只是结缘呢，然后呢慢慢的做一点一滴的做，这样呢就是稍许的也可以撒在那些森林小鸟还有这种昆虫常能吃到的地方。这个不光是一个这个就是说是这种就是说布施他们的那个饮食，而是呢要带上愿就是只要跟我那个吃我的饮食能跟我结上缘的人愿呢生生世世呢利益他，然后直至菩提等等的这些愿呢，然后这样去发的话呢，以后未来会成就自己广大的弘法利生的这种因缘。而且还有一个最好的，就像你们居士呢因为常常那个放生嘛，居士放生其实就是跟这个是一个道理， 你放生是一种无畏施，你跟他撒这个面包渣呢，就是做的这种这个就是饮食的布施，其实都是布施的，无畏施的功德更大。所以呢，就是你们放生的同时的话，也是希望这些众生能够转生善趣人生，生生世世也能够得到，就是能够被我所饶益啊，能够呢这个依靠这个宣讲佛法而令他得解脱。就是我们要发这种宏愿的话，那以后可能就会成为你的眷属，然后呢。但是前提之下的话，他是要受你饶益的啊，自己的修行的话是要这个历历不懈的，就是一种不懈怠的方式的话，一定要这个好好的去把握。那这个你要发这种愿，你就要考虑好自己的有事的资本，对不对？那自己如果修行都不上进的话，那确实呢，通过这个布施招来一帮子眷属啊，跟着你这么个师傅的话，那什么时候解脱呢？这也是个问题。所以说，自身的修行啊，还是要精进。然后呢，同时的发的这种愿呢，你们居士其实是很好做，尤其做放生的，像这些法心呢，都是一种很好的因缘。那么以后这些众生呢，确实他就是因为你的因缘，他得到的救度嘛，就是跟你结上缘了。那我们自己也要保证自身的一个修行的本领啊，以后呢跟他再结上，再这个啊有因缘聚在一起的时候，你才能对他产生真实的饶益，这样的话才能够实现呢自利利他的愿望啊，是这样啊，就是大致的话就是今天的这个辅导先讲到这里。
苏伦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讲杰嘎纳奇瓦隆扎巴伊这比策里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满之不现回心意复燃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不现殊神性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义唯愿所得金刚智。